千年来我们对女子的家庭教育就是这三从四德呢再去扩散啊，再去发展发挥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啊，希望说女子要学，我们男士呢也要理解男士的三从四德也很重要啊。我们李老师呢也会讲啊，并不是女子要学我们男士呢就不用学。那么三从呢大家都听过了吗？有没有听过？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夫死了从子女。那么现在呢不一定夫死从子女呢，离婚了以后呢也是从子女，跟子女呢在一起。因为现在的离婚率呢我们不晓得哈，这个大家了解一下，目前整个大陆前排行榜前十名的离婚地区居首位的是哪里？大家晓得吗？不晓得。第一名的啊，全大陆离婚率最高的第一名是北京啊。那如果依此类推的话，第二名应该在哪里？上海，没错。那第三名呢？广州。那对，大家你看都猜得很准。那第四名呢？一定是隔壁的深圳，对。好，那我们就了解到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好，离婚啊，这个最高是39.几%。好，那我们晓得哈。那么有去办离婚手续的是这么多，那有没有没去办的？有没有？有。好，分居的已经呢不是成为这个夫妻关系的，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夫妻家庭生活的，我相信呢也不在少数。所以你看哦，为什么我们现在离婚会这么高？很多情形是我们对感情出了问题，我们对感情的认知不深，我们对家庭的这个观念太薄弱，我们太强调自我了，太强调自己的这个自由的感情，从来没有去体会到他人的感受。所以呢从小在过去呢，从小的家庭教育呢，对于女子呢，一定有讲，在家从父母，出嫁跟着丈夫。那么出嫁跟着丈夫呢，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你们有没有听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请问你服这一条这个道理吗？服吗？服哦。现在有没有服的？现在如果说我们去问卷调查呢，一定有很多不服的。他不好，我们就 say goodbye 再见。嫁狗嫁鸡，它是一种形容哈，就是形容不管我嫁的好不好，我嫁的好不好，我一定呢认这个命，我一定面对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我好好的去做，好好的去经营。所以在过去的人呢，他知道在家里呢一定要服从听从父母的教诲，所以在家里呢要听父母的这个教育啊，要接受父母对他的这个教育。出嫁以后呢，有没有人出嫁以后还是住在娘家的？有，还是很多。所以他嫁了以后，因为工作关系，所以呢有很多人呢流行说，我宁可生女儿，因为还赚了一个儿子半子，然后呢这个生了儿子的说，我将来呢还会失去一个儿子，因为呢他变成了这个妻子的儿子，妻子妻子嘛，就是妻子的儿子叫妻子。那么我们讲的夫死从子女，为什么古人呢他会讲说夫死要从子女呢？我们晓得在一个正常的婚姻里头呢，父母对子女的爱护都是平等的，可是当一个家庭呢有前夫的孩子，有后夫的子女啊，有前妻有前夫的，他组织只要不是单一的家庭所组织的，是不是子女就会发生一些矛盾？我们有没有听过后母啊？后母呢像春天的脸，说变就变。有，所以呢在过去的人呢，他们认为呢结婚以后只要你拥有子女， 夫妻丈夫过世了，一定是好好的跟孩子呢一起呢生活，那么由太太呢承担起家计，然后把孩子呢这个带大，因为这样的话呢不会有家庭的纠纷啊。我想大家都应该明白，如果一个家庭的组织有前夫的孩子，有前夫有前妻的孩子，不管是离婚还是说双方呢有一方过世，但是呢这些孩子呢会相互有矛盾，包括做父母的啊，做父母的做子女在当中呢过日子的也是挺辛苦的。所以呢为了避免说有这个家庭有这个亲子当中的一些这个纠纷，或者说矛盾，或者说不愉快的，在过去呢还是以这个夫死然后跟孩子呢一起。因为你在结婚以后再生子女会不会偏心？会啊，除非呢你所嫁的你所娶的他们都是非常的优秀，对孩子呢还是一视同仁，否则呢很容易发生这个家庭的这个悲剧。你想想看哦，当一个孩子呢在一个家庭里头呢不愿意待在家里头，认为呢父母呢不是非常的关心他照顾他，他一定会有逃家的这样的一个念头，确实会有。所以我们在选择婚姻啊，如果说婚姻出了红灯，亮起红灯了，非得要离开不行，没有办法再相处下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以我们的子女呢为主啊，一定以子女为主，不要呢轻易让孩子呢在从小就受到这个家庭亲情的伤害，让他一辈子呢留下遗憾。所以呢这个夫死或者说夫妻离婚的这些子女呢是非常可怜的，我们作为大人的，做丈夫的，做母亲的，我们都一定要替这些孩子呢想想看，他们后半段的人生，他们从小呢就面对这样的一个家庭悲剧，我们如何让他呢从小不要受到伤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什么叫四德。刚刚介绍的是三从，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啊，那么夫死呢从子女。那这四德呢就是妇德、妇容、妇言还有妇功。从字面上呢我们也可以啊略知一二妇德啊，妇女呢一定具备有德行，我们才能稳固这个家庭。如果做太太的没有德行啊，她不能呢把家务呢升任，把你家庭的这个后勤工作呢做好，没有办法呢照顾你的家庭，我相信呢丈夫在外头工作都会非常的辛苦，因为有压力。所以呢后院呢一定要安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良好的太太贤妻替你守住，否则呢我们一生的事业再有成就呢还是很大的遗憾，确实是这样。所以呢有很多这个男士啊，他们在娶妻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讲，交女朋友归交女朋友，结婚的话呢就不能太随便了。我说你怎么这样讲，那你不是很风流吗？他说不是，交这个男生呢交男女朋友呢，这感情方面呢我们是看这个交往过程当中呢，你这个走出去以后带出去，人家会说哎，你很有眼光啊，这个女朋友很漂亮。那我说那很漂亮，那将来就结婚呢？他说不，这个结婚跟交女朋友是两码事，结婚呢一定要结交能当你的好帮手好母亲，你才能真的跟他论及婚嫁，否则他说男女之间交往过程当中不超越男生应该遵守的这个道义，就是不侵犯女子，他在交往当中呢不侵犯女子， 但是呢他可以看容貌漂亮的他们到底呢德行好不好，但是呢他强调结婚的对象呢一定是要找有德的女子，他说这样呢你才能幸福啊，才能保障美满。所以这是过去呢一位这个男同事啊这样告诉我，他说他们对女子的这个对妻子的这个标准啊择偶的标准呢是重德。那么我们女子呢我们在交往的过程如果要选择你一生的跟你陪伴你走过一生的也是要以德为主，但是我们现在好像不是哈，都是以这个相貌为第一，首先呢一定要身高1.7米以上，然后呢有房子有车子，是不是有这样的考量？有没有？有。那在婚姻当中呢也是经常会这样，计划赶不上变化，明明呢丈夫跟你说好这桩事怎样怎样，可是呢可能转过头他又后悔了。那么做妻子的做丈夫的，我们在家庭里头呢经常也会有这样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候，但是呢做人一定要做得自在活泼一点，千万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呢我一定要这样我一定要那样非这样不行，然后两个人就干起来，两个人就吵架。那么也有人说夫妻如果不吵架那多没意思，你们会这样觉得吗？不会哈，我觉得生活的艺术呢它最高的境界就是明明要生气了然后这个气呢没有冒出来，我觉得这个是要有高度的生活艺术。那明明呢对方呢很想有可能呢很想呢狠狠的骂你，但是呢你来一个嬉皮笑脸呢面对着丈夫啊，丈夫呢可能这个情绪呢就和缓了。所以在生活当中呢这个德行呢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德我们简单的讲就是你个人的修养个人的涵养。那么我们也可以扪心自问我们自己的修养好不好？不好已经有人讲了非常的谦虚啊。那么我个人呢也觉得我修得不好，我一直在想修，我希望能修成正果，修得很好，但是人生呢总是一条呢不断在学习不断在提升的道路。那么我们也知道哈，我今天如果修得很好，明天来一个不如意可能就修得马上就掉下来，我们经常呢我们的心情呢经常会这样。那么如果我们面对的哈，我们的家庭呢，你看到先生有时候你看的会不会生气？会啊，一回到家里然后呢袜子就乱扔，有没有这种情形？有。会生气吗？生气的是正常，但是呢气没有让它发出来才是艺术，才是艺术。气啊，我们比如说看到先生呢表现不太好，他的习惯呢不太好，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看不惯的你就去把它修正好。所以呢我们在结婚以前呢我跟先生呢就约法三章，以后不准看对方的缺点，只有看优点。这很难做到哦，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以后呢不吵架，先约法啊，先约定家规哦，不看你的缺点你也不看我的缺点，谁看对方呢不顺眼那你就去替对方的服务，好好把它做好，然后边做的时候呢还要边道歉说哎对不起我没有做好妻子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先生呢才没有办法呢这个把它弄得很好。我经常这样呢反求诸己，但是呢这种太太呢我相信也不多，一般呢是边做的时候心里一定会想臭家伙老是呢弄了这么一大堆，然后呢我还得这样替他服务，在后面呢收拾尾巴的工作啊，我们可能呢会发出这样的念头。可是 当你呢发出这样的念头呢，先生会不会感恩你？不会哦，人的磁场很奇怪的。当你呢很专心很诚意的发自内心呢来帮先生服务，我相信呢做先生也会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关怀，你对他的仁慈，他会记得。我们最怕的就是说，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太太呢最厉害的就是哪里啊，就是嘴，很多时候都是得理不饶人，又特别会讲话，然后呢讲呢不是早上讲，是一天24小时呢，只要他想到，然后就开始呢，就像收音机一样，像广播一样就开始广播。那刚刚讲到这里呢，咱们这边的男士就开始笑哈，露出了这个会心的微笑，是不是？咱们家里的夫人呢，经常有这种举动。有，我们现在讲的话，只要他不在，我们都可以说 yes。 好，这个呢，我们要在这里呢公开的讲，夫妻相处之道呢，一定要包容，所以这个妇德非常的重要，包容，好，然后涵养，这个非常的重要。好，那么这个很重要呢，妇容也很重要。好，为什么说这个容貌呢？威仪呢？仪表呢？也很重要。有些时候啊，我们跟一个人在交谈的时候，我们第一眼呢就是看他的哪里，看他的容貌。那么为什么夫妻呢会越看越讨厌呢？不是越纯，酒越纯呢越香浓。因为为什么会看腻呢？大家有没有想这个问题？明明呢以前看若西施才会娶她，为什么现在呢不会喜欢她？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女生呢一定要想，我怎样能散发出吸引力，还有热情，还有热力，就在我们内心的涵养，内心的仁慈，内心的宽恕，内心真正的关怀我们的丈夫。这样的话呢，丈夫一定会爱你一辈子，他不会跑去喜欢别的女人。因为别人会爱他，一定是看中他的钞票的多。因为我们都晓得嘛，男士只要身旁有钞票就很容易作怪，好，很少说没有钞票还能作怪，而且还能怪得很厉害的，我还没看过啊，除非他是这个我们讲的什么在世啊，潘某某在世啊。一般来讲的话呢，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家庭，它是不会有这些问题来发生的。所以为什么说女子的四德呢非常重要，它是攸关我们一生，我们幸福与否，能不能抓住丈夫的心，是一个很大的关键。为什么讲抓住啊？这个抓住呢，你看我们在这里讲的话呢，这抓呢比较亲切一点啊。那如果说我们说锁住先生的丈夫，那更不好啊，抓了还能跑啊，锁呢就跑不掉。但是呢有万能锁呢还是可以解开。所以这个妇女的四德呢，也是我们奠定一个家庭幸福美满，家庭能不能兴旺的最大的一个基础。好，那么我们呢来看看，我们也来反省一下，我们对先生的容貌哈，跟他在讲话，我们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啊，这个跟职场有关。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女士，如果你是从事幼教工作的，从事老师工作的，从事护士工作的，那么你的脸呢？我们就想哈，你会把职场这样的一个职业的这样的一个脸呢，会对着我们的先生，大家可以理解吗？你当老师的哈，你经常呢在跟小朋友对话，你有没有可能把对小朋友这样的态度呢来对待我们的先生？有，哈，经常会有这样的。所以呢，对先生的态度呢，他经常就有教训的味道。那么请问我们在座的人，如果我们别人在跟我们对话都是属于教条式的在教训我们，心里会不会舒服？一定不会舒服啊，一定不会舒服。那么我们的容貌 有没有很重要？很重要。这个容貌呢，不是美丽啊，我们这里呢讲的这个容呢，不是专指美丽而已啊，我们指的是我们待人的这一张脸，包括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神情、我们的这个仪态呢，我们是怎样呢？跟家里、跟先生，上对公婆，下对孩子，我们的容貌、我们的容颜呢，我们经常呢可以照着镜子，然后你看看呢，先生如果对你不好的时候，你对着镜子，哦，你可以回忆一下过去呢，先生如果对你不好的话，你把那一幕回想一下，然后对着镜子呢看着自己，你会发觉呢自己呢是一个天才的演员，然后呢自己会看到自己呢也会吓一跳，原来自己生气的时候是这么难看，然后自己呢不是很高兴的时候，你看看你那个脸是什么样的脸，那我们就可以了若指掌。如果丈夫呢跟你结婚了十来年，你经常不给好脸色看，那么请问先生呢会不会投入别人的怀抱？极有可能，哦，很有可能。所以呢我们在妇容这一块呢，我们也要了解自己平常我们的容貌、我们的容颜，我们待人的时候呢，你发自内心的诚意有几分，那我们就可以看出呢自己你的这个容颜啊，是不是容易衰老，也跟你的心情呢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妇容呢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妇言，妇言，我们的言语啊，我们的言语呢，我想做太太的我们都知道，做太太的呢最大的毛病在哪里？唠叨，非常的唠叨啊。那么做先生呢，最大的太太呢最难忍受的是什么？先生也唠叨啊。啊，我们做太太呢最难忍受的是先生的什么习性？不好的毛病啊，发脾气啊。有没有呢觉得说先生最麻烦的就是晚上睡觉呢会打呼啊，像打雷一样，有没有？没有。好，因为打雷的声音呢可以把它转化成音乐啊，这个家庭交响曲啊，那这样呢就会变得比较好睡一点啊。那么我们最后呢，我们等一下这个四德呢都可以来一条一条的逐条来分析。最后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妇功啊，妇女要有功夫啊，不是武林高手的这个妇功。我们希望啊，就是说我们对女子呢这个德行里头的妇功呢，必须要处事的能力，就是做事的能力。比如说在家庭里头做饭的功夫好不好，厨房的功夫好不好，请问大家呢好不好？不好。那先生呢吃什么？吃你煮的还是吃外头的？自己做，先生自己做。我那先生也很苦哈，下班以后还要自己做，有这样的吗？啊，没有吧？有。好，那么我们呢，这个处理家务的功夫好不好？好，还是不好？不好。好，那么教养孩子的功夫好不好？好。好，那么辅佐丈夫事业的这个态度还有功夫好不好？不好。好，那么我们对丈夫呢在外头的工作了解深浅，我们有没有掌握到？有没有？有。那丈夫呢一个月呢给你多少钱，我们有没有抓到？抓到了。好，那么丈夫呢手机呢短信有多少，我们有没有去注意到？没有。好，那么丈夫的电话呢多不多，未接已接，我们会不会去偷看？不会，不会。好，那很好啊。那么在家里头呢，对于家里的环境打扫卫生呢，我们的功夫好不好？好，都很好。年纪大一点会很好，年纪轻的可能不太好。那么我们给自己打分数呢，还好的请举手。 哎呦，都不好啊。那我们这个妇工呢，我们可能以后呢还要再开这样的课哦。妇女呢在家庭应该要学会哪几道功夫？第一个，厨房的功夫，厨师这个菜艺呢要提升，怎样把一家里的健康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怎样呢才不会犯三高，吃哪些东西呢可以降高血压啊，然后做哪些运动你也要带头，要有一点功夫啊。然后现在呢我们还希望呢这个家庭呢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学会原始点疗法，有没有人知道？好，有几位知道了哈。原始点疗法的话呢，你就可以对丈夫呢天天给他按摩。啊，我这个过年前回去的时候，刚好先生呢跟我讲说他中耳炎，耳朵发炎了，希望我跟他抹药。我说不用啦，好，但是我还是跟他抹完。抹完以后，我说来，我耳后呢跟你揉一下，还有呢这个耳朵后面、头部后面呢有四个点，我给他揉一下啊。这个揉的时候呢，他哇哇大叫说好痛，暂停一下呢，痛一下，然后再揉一下。哎，我也是手下留情、啊。那么给他揉完了以后，他说哇痛死了，啊，他就睡觉了。隔天早上一起来呢，我就问他，你耳朵还痛吗？哎，摇一摇，不痛了，就这么不痛，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痛。所以他中耳炎呢他已经发作了，就是说已经呢抹药了，抹了好几天了都没有效，那么我呢一推一揉就有效，然后呢在揉的当下呢还附带、啊、在外加呢再给他的身体呢脊椎再揉一揉、啊、然后从头再揉到脚，再附送一些给他、啊、回馈嘛。那么谢谢。所以呢我们做妻子的，如果说你手上有几把刷子，有功夫的啊，那么这些功夫呢我们好好的发挥，可以让先生呢在你的爱心的推手之下，他能感受到妻子的爱，对他的关怀，还有对他身体的照顾，他都能感受到。所以人是有情有义的，人是有情有义的，就看我们呢怎样把握我们现有的功夫，怎样对待你的家人，怎样对待我们的先生。如果我们能这样做呢，我相信先生不敢犯戒哈、啊。我们所谓的犯戒大家也都晓得了，所以呢妇工非常的重要。那么妇工呢还有一点，就做家事呢很利索的，我们有没有动作很快的，有没有，有没有同时可以做几样的几样家务的，有，可以，那就很不错。有没有呢家里呢走过去要用跳的，有没有啊？因为东西很多哈、啊。这个听说有的家里呢就像就有孩子嘛，孩子也几个，然后就像机关枪扫过的一样，然后呢走路过去要用跳的，然后呢还不小心还可能会滑倒哦。如果说我们是这么有艺术天分的太太，把家里呢这个乱当成是一种艺术啊、哦，那这样的太太呢，我们就要奉劝你有危险性，因为你的丈夫呢有可能看久了会看腻了，不爱回到我们这个温暖的家。所以做太太的呢功夫一定要利索，还有呢我们的眼睛的功夫好不好，好不好？比如说眼睛的功夫就是察言观色，比如说先生一进来，哎，太太我回来了，你眼神一抛过去，今天有没有干坏事，马上要有察觉。请问我们太太有没有这种敏锐的观察力？没有，现在要开始学。好，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呢我们家里的成员，家里的成员，我们现在呢跟谁住在一起，我们都要这样的关怀他，防范于未然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孩子一进门，妈妈我回来了，好，当下你就看他的眼神有没有干坏事，直接进了房间啊，直接呢没有见你然后就跑，就不见踪影了，我们都要了解尾随 到后面去看看究竟怎样。那么丈夫也是偷偷摸摸的进来，今天跟昨天不一样，要不要怀疑？要。一个人呢，如果很正常，突然那一天呢不正常，我们要记得慎于始，凡事呢都要谨慎于开始。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发挥我们的高度的智慧。所以这个复工呢，我们复工啊，妇女的这些功夫呢，我们确实呢很微细的地方我们要能体会到。那么比较大的这个事件当中呢，我们也要能有能力来处理。所以复工呢是一个非常关键很重要的，包括我刚刚讲的丈夫回来第一眼你会看到他的眼神，我们就知道他今天是怎样。所以在过去的话呢，如果先生一回来啊，我们都会讲一个这个暗号，他会讲日语他答应吗啊，然后他这一讲的话呢，我们就会知道眼睛一看就晓得了他怎样呢，今天可能在外头呢不高兴，那么等一下吃饭吃饱了以后喝茶时间呢，我们就要想办法呢帮他化解啊，这是相夫教子的功夫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怎样呢辅佐我们的丈夫事业能有成，在外头呢如果受到了这个挫折啊，受到了不愉快的事情呢，回到家里呢做太太的一定要有能力帮助他化解他的情绪，千万不要呢丈夫一回来就把自己的今天不愉快一箩筐的事情呢就往先生丢哦，把这个不愉快的垃圾呢全部往身上往先生的这个丈夫呢往上扔，这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做妇女的，我们的涵养非常的重要，我们的仪容我们的神情也很重要，我们的言语也很重要，我们呢也要有持家的功夫，所以这是属于复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事的。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呢，什么样的人呢才具有妇德啊？妇德的特质是怎样？妇德呢，就是妇女的这个气质，她的德行，她的涵养呢，应该要具备有哪些？第一个，我们来看仁慈、宽恕、孝顺、智慧，还要一个忍辱啊，还有一个忍辱。那么当然呢，我们作为一个女子来讲，好的女子的特质呢当然不只有这五种，应该还有更多。那么我们把它呢归纳为这几点，比如说仁慈，这个仁就是二人啊，我们看了人的结构就是二个人两个人。那么两个人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心中可以包容其他的人，我们称为仁。所以仁呢简单的讲呢就是爱啊，心中有爱，能包容别人，能把你的爱呢施予给我们家里的人，尤其是丈夫。所以呢有很多人啊，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夫妻呢老爱吵架啊？我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吵架呢？有没有没有吵过架的夫妻？有没有都吵过架？那么在吵架是不是很快乐？有没有觉得很快乐？有没有？没有。那我们这边呢要吵架呢，有没有觉得很快乐？没有。吵架是真吵还是假吵啊？真吵，真吵。有没有假吵的？就是斗斗嘴这样的，有没有？有哈，因为增加夫妻的情趣啊。听说什么床头吵，床尾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俚语？有哈。好，那么我们要来讲的就是妇女的特质呢，一定要有仁慈，有仁慈。我们简单的讲呢，就是爱心。你爱家里的每一个人吗？爱家里的每一个人，包括丈夫的家亲眷属。比如说丈夫如果有兄弟姐妹好几个，你请问你爱他吗？ 啊，这是一点啊。那么妻子呢，她的兄弟姐妹也很多，做丈夫的也是喜欢他们，也包容他们，也爱他们，这才是真的爱。这个仁慈呢，我们才算是真的体现到了。那么丈夫他们的上对上还有对下，他们家族的成员呢，你也能包容他，你也能同样的关怀他们，这个仁慈呢，才算是我们真正做到了。这个是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把我自己呢，如何跟我家亲眷属相处的一些实际上的经验呢，给大家呢做一个分享。我在家里呢是排行老八，我先生是排行老大，所以呢老大跟老幺结合呢一般都不看好。为什么不看好呢？因为老幺呢是不是比较娇生惯养，娶过去的话呢老大就很难驾驭老幺、哦、这样的一个个性。但是实际上呢，你看我会不会像娇生惯养的人？好像不太像哈、哦。所以我认为呢，我自认为呢，我也不像。所以呢，老幺跟老大呢，恰好配得很好。啊，为什么说配得很好呢？因为我先生呢，我不晓得他有那么多的好的、优良的美德。为什么说优良的美德呢？我婚前呢，我不晓得呢，我先生呢烧好一手好菜，啊、哦，他很会做饭，啊、哦，他很会做饭，我不晓得，我婚后呢才知道，所以呢我很高兴，啊、哦，非常的高兴，因为省下呢我不用出去买菜，然后做厨房的工作，可是呢，并不代表说他很会做菜，我就不去厨房帮忙。因为呢我进去以后呢会发生他不高兴的事情。请问什么事？就是外行充当内行。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也发觉为什么夫妻会吵架不愉快。因为我进去以后我说诶你油怎么放那么多，他说你是主厨还是我是主厨，我说嘿对不起啊，我马上对不起。然后呢他就做，然后这个切菜的话，我说你怎么切那么慢？他说你懂什么？这叫戒定慧。所以呢，我们就退出去外逃。那么以后呢，如果切细一点，他说来来来，你动作比较好，我们就进去切。所以呢，为什么说夫妻是相辅相成？一定要这样啊，在做事情当中呢，一定是要互相帮助，互相宽恕。要能宽恕对方，要能宽恕对方。为什么呢？比如说讲话比较快的，动作比较快的，刚好你的另一半呢讲话很慢，动作又很慢，那么另外一方呢绝对不可以用言语呢来冷嘲热讽。因为呢有很多的家长呢经常会问我，我的孩子呢动作很慢，请问杨老师，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呢能让他很快的？我说对不起，我们没有方法，因为我先生就是一个慢动作的人，所以呢这是天性，这是个性，没有办法。因此呢我们不能呢把自己的优点，自己呢有优越的能力呢要求先生，要求家人，要求孩子呢跟妈妈一样能干，或者说跟爸爸一样的能干，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超越一个人能负担的能力，它会产生很大的反弹反作用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宽恕的心，包容对方呢可能没有办法满意你的要求，他没有这样的能力呢，我们都一定要宽恕他，能进一步呢为他人着想。他没有这样的能力呢，我们千万不要给他施加压力。比如说我们这个做太太的啊，有时候我们都会给先生加压力，说你怎么考试你看升迁都没有你的份，赚钱呢一个月才赚这么一点点。请问我们做太太的有没有讲过这些话？我们回忆一下，有没有？有， 我们做太太的有没有曾经跟我们做先生反映这些？有没有？好像没有哈。那我们这边比较幸福。那我们这边呢，就等于是给丈夫的施加压力的。所以呢，过去呢，我的先生呢，他经常跟我讲，他说我这个每一次考试呢都考不上，啊，就是升迁呢都没有，好像升迁呢都不理想。我说你操这个心干什么？人生呢最重要就是平安，平安就是幸福。你要不平安的话呢，你工作升迁了，你的工作压力大，你的责任重，你的身体搞坏了，并不是很好，还倒不如呢你做小小的职务，负担的负责的范围呢比较小，那么你没有这个工作上的压力呢，你的身体还会好一点。你好一点的话呢，我就有幸福保障。你要身体不好呢，我要照顾你一辈子，那我不就幸福呢也就赔进去了。所以呢，人假如做太太的，你能化解，你能转换每一个人在你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不要把对方呢要求一定要跟别人一样。所以呢，在妇德里头呢，有一个宽恕，一个仁慈呢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要求对方呢一定要给你什么，不可以啊。幸福完全是在个人内心的感受而已，你只要知止，你只要知足啊，知道哪里呢该停止，知道哪里呢就该满足了，那么你就是幸福的，你就是平安的。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想嫁了以后呢计划头三年要买房子，五年以后要买车子，我们不要有这样的计划，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啊。所以呢，我们结婚的话呢，生活一定要懂得先建立在平安，平安就能幸福。因为现在意外很多，现在很多的意外，还有很多身体上的疾病呢，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呢去掌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啊，当别人、当丈夫、当另一半呢没有办法达到的，我们千万不要加诸于他啊，这是很重要的。